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驰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全身多处负伤的阿布圭秀没有当场死掉，他的生命一直苟延到那天午夜11时50分。阿布圭秀1886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190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步兵科，1937年以第一师团第一旅团少将旅团长之职率部入侵中国东北，1939年6月调任华北方面军蒙江国驻屯军总司令兼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旅团长，死前的一个月晋升为日本陆军中将。阿布圭秀赴来源前线时曾写信给长女纪子，现在是10月26日4时，爸爸从今天起去南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14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点30分乘汽车向来源进发。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此地已经下了2场雪，然而比北满还是暖和的，所以还好过。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没有人知道浑身中弹的阿布圭秀死前是否依然认为打仗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定格在他意识中的也许只有中国太行山那层峦叠嶂的铅灰色的山峦。
在几乎占据了半个中国的沦陷区，共产党武装开辟的敌后根据地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感到吃惊，而且无论敌后作战多么残酷和艰难，共产党武装不但频繁出击而且战果迭出，这使得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之重要已经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更令人瞩目的是，共产党人决心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能够组织广大抗日民众和敌后武装与日军较量的抗日民主政权。
早在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就明确表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毫无疑问，随着日军不断的攻城略地，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后撤，沦陷区原国民党政权已经分崩离析，华北和华中的多数地方 因此陷入无政府的状态。而这正是日本占领军希望看到的，因为不但可以使日军的占领更有威慑性，而且可以扶植伪政权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共产党人在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并使之成为一个公开的、强大的、对日本占领军具有威慑力的政治力量。
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山西、绥察、河北、山东和华中的敌后地区纷纷建立起以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半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或民众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成为沦陷区动员武装民众、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暑、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完全替代了已经瓦解的原国民党地方政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和抗战形势的演变，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共产党人坚持敌后斗争的重要任务。
在晋察冀，除了中共秘密党员五台县县长宋绍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没有逃亡外，其余各县的原国民党县府官员全部逃跑了。聂荣臻率领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以山西第一行政区主任宋绍文和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开始向各县派任县长，先后建立起39个县政府。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及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阎锡山、报成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任命了各位委员。这是抗日战争进程中诞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到1939年，山西境内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已对大部分最基层的村长进行了全面改造和更换。这些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基层政权，对保证全民持久抗战、保证抗战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山西的经验，河北西部、河南北部的抗日根据地也逐渐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逐渐趋于统一。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莱、黄县和叶县等地建立，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山东全省建起了350个区级、70余个县级、10个专区级的政权和2个行政公署，其规模之大以及层次之健全，使得日军占领军扶植的山东伪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
由于华中沦陷区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以新四军为主的抗日武装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困难颇多，进展缓慢。中共中央中原局要求必须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初，自共产党人魏文博出任淮南定远县县长时，华中沦陷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之后便很快扩展为4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而这意味着在华中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内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起了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政权是极其复杂的政治行为。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普选。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阐释道，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政治的榜样，也是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样板。它完成了乡、区、县的各级民主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权。在残酷而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民众参加抗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并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赢得胜利、建设国家的希望。在陕甘宁边区样板作用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实行的普选中，选民占公民总数的 70% 以上，在根据地中心地区甚至达到了 90% 以上。这一比例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堪称奇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大力恢复生产，本着以农为主、重视多种经济的方针，采取的措施包括减租减息、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全面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等。同时，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发展商业，发展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事业。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敌后民众的生活，还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坚持敌后作战提供了经济保障。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地区创建发展起来，面对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状态，共产党人表现出原国民党政权无法比拟的智慧与能力。抗日根据地采用对外实行贸易统治、对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将根据地内可以作为商品的物资尽量销售出去，把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尽量交换回来，但是日军占领区的其他商品严禁入内。根据地内部，公营、公私合营、私营以及合作社经营几种商业模式并存，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根据地内部的商品流通空前繁荣。共产党人还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货币，以对抗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发行的各种货币。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行、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淮海地方银行、盐埠银行、江淮银行、淮安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浙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其数量、规模以及运行状况，不但令日本占领军晕头转向，还令国民政府财政部大为吃惊。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 为敌后抗日作战以及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共产党人还极其重视民众的文化普及，利用农闲时节举办的冬学，在各个根据地普遍设立，农民们参加识字运动的热情极高。在日军残酷扫荡的1939年冬，晋察冀根据地的入学率竟然由上一年的18万人增加到了39万余人。在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办学方针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农民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美国著名女作家史莫特莱曾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中西部，在途经吕梁山里的抗日根据地时，他碰到了一对对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尔也有几个年龄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子和绳子。史莫特莱问农民们是哪个村的，要上哪儿去。农民说他们要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在他们村里开过会，讲过抗日的道理，号召大家自告奋勇地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结果会议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棒子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了，翻山去找八路军的伤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力源于千万抗日民众，正像朱德所说的，八路军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也需要八路军的帮助，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八路军在敌后战场英勇的作战，人民还必须懂得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懂得怎样破坏公路、铁路、装甲车、卡车和坦克，懂得怎样彻底毁掉日本摩托化部队能够通行的一切道路。中国人民千千万万，日本军队就那么一些，如果我们的人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并把自己武装起来，那我们就能够打败敌人。美国青年怀特于1939年夏秋之际离开重庆，前往山西。尽管他还无法正确地判别国民党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但是他看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真实存在。
阳城、晋城和高平三县各有农民约20万到30万，其县城四周都筑有制叠起伏的城墙，其中的两个县即阳城和晋城，新县长年龄都是26岁，高平县的县长只有24岁。两个县长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的哈佛，他们还都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是省立山西大学的毕业生，这些学生从被占领的城市逃到山区进行抗战，他们不愿意受日本人的统治。
怀特仔细观察了三位年轻县长的工作。早晨的时候，阳城县县长在村子里对地主讲什么是政府，不准他们再拷问农民和擅自收税。晋城县县长则在山沟里组织农民试制用来对付日军汽车的手榴弹。高平县县长圆脸上戴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肥大的大衣。他对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叙述的：
人人都必须挺起身来进行战斗，妇女们必须和日本人做斗争，于是成立了妇女民族救亡会，他们纺纱，为部队织毯子、编草鞋。学生也必须战斗，于是成立了学生民族救亡会，每个村子必须组织自卫队， 大的村子30人，每人发手榴弹5颗，每一个小队发2-3支枪。儿童必须编入儿童团，不能逃走的老年人必须在日军经过的时候进行侦查活动。宁可让田地荒芜并烧掉自己的房屋，也绝不能为日本人办事。每个村子的墙上都刷有标语：坚壁清野，转移别处。
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处在各种政治力量重叠存在的地区，但是怀特发现年轻的高平县县长对共产党情有独钟，他亲自带怀特去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占领的游击区。刚一进村，就看见一群农村孩子举着上面写有美国和中国是朋友的欢迎横幅。怀特与一位年仅20几岁的共产党干部进行了交谈，这位干部说他们恨日本侵略者，同时也恨蒋介石政府，因为共产党的义勇军每人每月的军饷仅1块钱，而政府军的军饷每人每月却达8元。政府军能领到经过各道关口用麻袋运来的粮食，而他的部队却必须动员农民来提供。政府军有枪支弹药的补给，而他的士兵却必须在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步枪和机枪。最后他告诉怀特，尽管他们憎恨国民党的行为，却并不惧怕国民党给共产党武装造成的困难，因为八路军可以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术袭击日军，用以保持自己的武器和弹药供给。同时广大的民众的支持也能够缓解所有生存的困难。毛泽东说，人民是海，我们是海里之鱼，这句话被尊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怀特骑着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里走了5天，旧的体系在日军入侵之后已经溶解或瓦解，共产党便渗入了业已瓦解的旧体系的残存部分。日本人在进攻、袭击、掠夺、轰炸中国国土，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结构，剩下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是像海绵体那样一团东西，像一个有许多被捣碎了的蜂室组成的蜂房，其中大部分还留有鳌次。有些村子拥护国民党，有些村子拥护省政府，还有些村子拥护共产党。但农民们所拥护的政权组织必须能够有效地保卫他们的家园。怀特认为，在中国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只有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是什么牵引他们从皑皑雪山爬过？看时光荏苒，已多少岁月，我依然在思索。是什么支撑他们在茫茫草地跋涉？深深的足迹已被芳草淹没，只有风儿在诉说。 说。说。